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当我们人真的是在亚当当中已经堕落没有希望的时候，是主你差你自己的独生爱子啊，成为好像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主啊，真的是活在缺乏当中啊，真的是活在缺乏当中。当他的身体并不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但是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这样一生，他为我们赢得了何等大的救恩，真的是将主你自己的荣耀带到我们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能够看得清主你自己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得以认识你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思考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今天我们所看的是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刚才所讲到的事情是个安息日的事情啊。23节开始，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少一个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讲到当他们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呢饿了，就去掐麦穗。我以前听过，为什么法利赛人会批评他们这种做法呢？是不是拿别人的麦穗吃了？其实不是，在摩西律法里头就规定的时候，像他们如果在饥饿的人在别人那里去可以去吃的，但是不能去收割，对吧？就是说是起码可以果腹。所以呢，法利赛人所反对的，我听过有人说，当他们麦穗不是收拿了以后。过后麦子不是包在那个壳里头吗？他们要手去搓，然后把那个壳取出来，对吧？这个就好像去安息日去磨磨了。当然也可能他们去收割了，对吧？他们要摘下来嘛。不管怎么样，法利赛人所挑剔的就是这个。所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呢，安息日呢就是应该安息，不能去做工。不能去做工，不管是他们把这个搓麦子当作磨磨，还是摘麦子当作收割，他们都是认为这是做工了，所以呢，这样就违背了安息日。但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才真正的把律法里头的经义解明，所以主耶稣对安息日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这些人呢，他们就会在这些小事情上挑剔，比如安息日有没有治病啊，安息日走了多少步呀，安息日有没有去拿麦子吃呀，就是他们就在这些事情上纠结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所举的例子好像有点不太容易明白。因为他所说的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所做的事情，这是我现在还不记得是不是在安息日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在这里他并没有直接说是安息日所做的事情，他在这里只是讲到发生在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身上的事情。在这个比喻里头，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回答那些法利赛人，他的意思在这个比喻里头，他的门徒是象征谁？自然是象征跟从大卫的那些随从，对吧？所以在讲大卫和他缺乏饥饿的人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进了神的殿，大卫不是祭司，对吧？大卫不是祭司，所以他不能够吃陈设饼。大卫是神所高的君王，亚比亚他是大祭司。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吃了这个饼，这个饼按理说不能给他吃的，但是呢他吃了，显然圣经里没有把这个当作他的罪。所以在这里意思说是，如果大卫随时当然他去吃肯定是有问题，肯定是有问题，因为这确实是规定的，这个饼只能祭司，还有比如说是祭司的他们家里头的这些人，可以吃，但是呢，做君王的就不能。但在这一次， 当他其实是逃难的时候，大家记得吧，他应该是逃就是去逃避扫罗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这一次呢，圣经记载下来没有把这个当作大卫的罪，那在这里主耶稣就把这个意思解明了，是不是啊？他就意思说，大卫他平时他是受膏的君王，但在这一次逃难的时候，他是在干什么？他是在预表基督吧，他是在预表基督，而只有基督是君王和祭司的一个结合。所以在这一次大卫做这个事情，可以说不是出于他本人的这个身份，而是在预表基督所做的事情。那在这里就渐渐耶稣就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解释清楚了，就意思说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他的门徒啊，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就好像当时那些跟从大卫的那些人，因着大卫当时预表基督做这个事情，他是就是预表基督做这个事情不算为罪，他的门徒跟着吃也不算为罪。那既然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就有安息，所以他的门徒跟着耶稣基督已经遵守了安息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更仔细的来思考这件事情啊，就是把安息日这件事情想清楚。就在安息日这件事情啊，我们现在也知道有些基督徒啊，如果就是我以前看过，比如说是看过一些我看过一些书，他就记载这就是他的父母那个时代更早一些，就比如在美国四五十年代啊，五六十年代，那时候其实很多基督徒还是就是很敬虔的，他们在星期天就是去教会，全家去教会，而且星期天下午呢就尽可能不做工，比如说是不去割草。然后我也听过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星期天尽可能不做饭，就是有人他们觉得应该圣经上这么规定的，在安息日应该规定这个，应该让这个时间来归给神，这叫安息，对不对？当然我觉得大多数基督徒呢还是认为星期天来敬拜上帝，这是非常合适的事情。当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那一天不做任何的私事，但是在这里大家就有这样子的理解。法利赛人呢，基本上大家看到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在看一些外在的行动，就是你有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去做那个事情。但主耶稣呢，你看没有，他显然没有在看外在的行动，他在看什么？他在看他门徒和他的这个关系，因为他自己才是安息，对吧？他在看他门徒，因着他门徒跟着他做这个事情，没有违背安息日，没有违背安息日。那我们想一想哦，到底这两种对安息日不同的理解啊，原因是出于什么？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安息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我以前看这句话啊，看到这个地方前面还好理解，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安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不是造了人就是为了让他要守安息日。但是底下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困惑，这个所以好像就有点连不通。如果你说因为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或者什么，对不对？这个好像还好理解，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来想，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头安息日怎么来的。大家都很熟悉，安息日是因为上帝造天地万有的时候，他前六天造了，对吧？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然后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安息是因为上帝完成了他创造的这个工作，上帝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人是怎么样？上帝是做完这些工作就安息了，就休息了，就这意思。那人的特点是什么？人的特点是第六天被造的，我就不仔细讲。第六天被造的话，那么被造了以后，他必须要进入安息。 就意思说前面都造好了，没有机会让人去自己要去做什么事情。等被造的时候，天地万有都造齐了，不但外界被造齐了，而且呢，如果你稍微去看一下，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把他的生命赐给他，把管理全地的这样的职责交给他。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都为人预备好了，对不对？从里面所给人的生命和外面所给人所创造的物质世界的东西全部都造好了，所以人必须进入安息。那人有没有进入安息？我们都知道，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他没有进入安息。他没有进入的安息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们听信了撒旦的话。听信了撒旦的话，当他相信，其实某个意义上上帝全都做好了一切，今天他就相信上帝都做成了一切，就进入安息了吗？但是他们偏偏听信撒旦的话，他们没有相信上帝做，至少关于他们自己，上帝没有给他们做一个像神一样的生命，是不是就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相信这个事情没有做成，上帝本来已经做好了，他们就休息就行了，但他们不能够相信上帝一切都做好了，他们就无法休息。所以这就是人最初的这样子的堕落，其实就是陷入律法的一个错误里头。这个律法当然是指广义的律法，就是说你今天看到自己，我有个目标，人要像神，但是呢，既然上帝没有做好，那我得去做呀，我要像自己要像神呀，听信撒旦的话，去吃上个知识树的果子。吃这个果子无非是他行律法去达到他像神的这样一个目的而已，这样子人就进入了没有安息的状态。那没有进入没有安息的状态之后，我们想一想，在历史上上帝怎么解决的？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定下律法之约，在出埃及记20:8，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你看没有，在这个时候就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了。其实本来是上帝做好人就享受，但人今天已经陷入的这种光景。但是呢，第七日是你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按理说啊，这个规矩并不难守，六天你想去干什么事你就去干什么事情，在律法之下，对吧？就有一天上帝说你留下来你安息。这个对人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无非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来依靠上帝，对不对？做工就是某个意义上你是要靠你的双手去努力，但是你要有一点，起码有七天留一天，有这么一个观念吧。留一天这个观念是说你要来依靠上帝，依靠上帝。我们在后面看啊，律法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上帝对你所要求的要强迫你去达到，如果达不到呢，就是有后果的。我们看了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拾柴，这是他们刚颁布那个什么，在民数记第15:32，刚颁布了律法之约之后的事情。遇见他拾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众会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可以看一看哦，这是很残酷的。如果你看到这一段的话，你就知道说，圣经上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在这律法之下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哎，律法之下你不守安息日就把你打死，那是不是后来没有守安息日的都打死呢？后来没有守安息日的不是都打死，因为不守安息日的人实在太多了，没法打了，对不对？恐怕不守安息日的是更多的，守安息日是少的。到以西结束呢， 我们看到并不是不守安息日，当以色列人众多人都不守安息日的时候，并不是说就没有那个什么后果了。以西结是先知书里头那么所写的，以西结20:1，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看没有，再一次神说了守安息日是这一点哦，你可以说是神跟其他的他们地上所拜的偶像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偶像都是要干什么？都是要人去侍奉他的，都是要人去侍奉他，背后其实无非是邪灵，需要人去侍奉他，人去供应他，对不对？但是神不一样，神是赐生命万物给人的，神是祝福的。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头让他们安息的目的无非就是什么？无非就是认识到他们的神是一个赐予的神，让他们有一个去领受的观念，而不是去总是要靠自己去做，然后把自己所做的一些东西献给上帝，那是外邦人的神。以色列神不是这样子的，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你看没有，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所以在旧约以色列的情况之下，他们不守安息日所带来的前面不管是个别的被石头打死，还是后面整个他们民族被掳遭受神的愤怒，这都是所带来的结果。那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有没有学会这个观念？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你看没有，以西结书是写在被掳的时候的，以西结也是被掳的人当中的，在那之后他们又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学习守安息日了，而且以色列人就学习不拜外邦的偶像了。如果你去看耶稣年代，对吧？耶稣年代，他们很注重守安息日的。安息日如果违背安息日的，可以说是今天来讲，就是把你从这个他们的社区里头被排除出去，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里记载的那个生来是瞎子的啊、人，那个后来也那个。那些犹太人跟他所争执的，就说那个人耶稣他不守安息日肯定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但这个人选择跟耶稣站在一边，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什么叫赶出去？不是从他们所在的房子赶出去，意思从他们的这种社区里头，你就不属于这个社区的了。所以他们后来他们是学会安息日了，但是他们真学会安息日了吗？生命记里头讲过这么一件事情，关于安息日啊，他说讲到安息日之后啊，他说你也要纪念，申命记第5:15，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所描述的守安息日，这里所提到的不光是指，就前面讲到安息日是因为上帝做成了这个功，是指创造的这个功，以及上帝赐予的这一个性情。在这里所讲还有一件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在埃及做过奴仆，在这里意思是什么？当人没有安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做谁的奴仆？大家都知道做撒旦的奴仆了，对不对？因为是撒旦告诉夏娃你不像神，他相信了这句话，然后就去做一切的事情，做一切的功，就是为了想让自己像神。这是不是在做撒旦的，因为撒旦的谎言，然后成了他的奴仆呀，成了他的奴仆。所以今天守安息日啊，不光是纪念上帝创造，而且是让自己脱离奴仆的光景。但什么叫做脱离奴仆的光景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世界上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工作学习当然有工作学习的压力，就算你在家里有没有压力，在家有压力，在家如果有孩子，是不是教育孩子有压力啊？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有没有出息，发展好不好，有没有压力，当然有压力。 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压力，当我们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埃及的方法。埃及的方法就是去做工，但是呢，在埃及是做奴仆，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就不断的要把自己的各种各样子的心力、各种生命用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不断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这是做奴仆的方式，这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子做的。但是今天，上帝所拣选的人，他所呼召人出来怎么样？他呼召人不是让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他呼召让我们要过一个在恩典之下的生活。什么叫做恩典之下的生活？想想亚当夏娃在堕落之前，我们就知道那个叫做恩典之下的生活。他们有什么东西，地上所做的哪一个是他自己努力做成的？那个时候就算他在伊甸园里看守管理，请问那个里头有没有杂草？需要不需要他们去灌溉，主动去灌溉？不需要吧，因为那个地上有雾气嘛，起来滋润土地。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从里到外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们自己要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的，他们其实就是在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这叫做安息。神召我们来是要让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呢，在世界上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那对于很多人来想说，当然我希望能够过这种恩典之下的生活，如果上帝把这些东西啊都为我预备好了，我也不需要那么去操心了。如果每件事情我的工作都非常顺利，我的学习都非常顺利，如果有孩子，孩子都非常听话，都很有出息，那我也不着急啊。那这个想法对不对？这个想法就是你的想法里头少了一件事情，少了一件事情，说安息首先是出于内心的。属肉体的想法是说，如果环境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呢我就有安息。这种安息啊，在这个世界上是得不着的，你就是挣得全世界也得不着的。如果你挣得全世界，假设地球上只有一个王国，你是这个王国的皇帝，有没有安息？肯定没有安息。别人多少人都想夺你的位子呢，对不对？表面上对你这样子，有一天不能把自己势力培植好了，就把你推翻，把你干掉，把你们家的人全杀光，好斩草除根。你现在想一想，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的。在这世界上，你就是得到全世界，你不可能有安息的。所以不是这种方法，上帝不是说等着你把外界的环境都为你解决了然后就安息，刚好相反，上帝先让你内心有安息，然后让这个安息，在这个安息当中可以领受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出来改变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是从内心开始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呢，就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我要进入到上帝这种恩典的生活当中啊，我首先有一个决心，我要脱离属世的这种方法。要让我们一下子脱离属世的方法很困难，因为有很多的压力等着你去处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说我愿意来，就是花在我的生命当中花一定的时间，可以说就像以色列人来敬拜神，来看重上帝，那等于说这条路没法走的，对吧？上帝的心意不是说我们只是一星期拿一天给他，这叫安息。但是对他们律法之下，这是一个开始。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把这个还要仔细看一下。这里头大家知道大卫的名字意思是什么？ Well beloved， 蒙爱的。大卫是蒙爱的。亚比亚他的意思呢，很有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做 excellent father， 好父亲就是。那我们一看这里头，我们就知道说，在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例子里头啊，他讲了一个什么关系？在这个例子里，他讲了一个大卫，当然是代表他了，对吧？大卫在这里代表他，那些跟从他的人呢？跟从他的人怎么样？跟从他的人就是他的门徒了。但是呢，大卫今天得以享受，当他预表这个祭司的时候，在新约当然就得以成就了，因为耶稣既是君王又是祭司。 他就得以享受从父亲那里来的东西，是不是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恩典的观念。他在这里是不是讲了一个基本的恩典观念？本来大卫的这些这些随从，他们缺乏饥饿的时候，请问他们能不能去自己去那个神的殿吃陈设饼？门都没有，对不对？门都没有，不可能的。大卫作为在这里头连接这个父亲跟这些他的随从之间的这一位，让他们有机会去吃从神那里来的东西，是不是？这就是基本的观念。所以在新约里头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的是跟神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所建立的，对吧？我们跟耶稣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一个呢，他在这里所讲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恩典最基本的观念。当我们讲到恩典，当我们讲到说今天如果你有领受过，如果在过去的时间你有领受过从上帝那里来的任何的东西，不管是身体的医治也好，不管是内心里头所得着的力量也好，或者是真的是或者是从神这里来的开启也好，或者是神在环境当中对你我的带领和帮助也好，比如说我讲到我们就算没有听到恩典福音之前，我在我的人生当中上帝所有的一些真的是神迹的带领，非常神迹的那些带领，那些东西你都可以讲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都是因为说到底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成为了他的随从，就好像那些随从跟从大卫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大卫的 privilege，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在这里头啊，在这里头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能够真正的进入安息啊，能够真正的进入安息，其实就是说你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什么东西了。你如果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那不可能得安息，那就是要去做嘛，就是要去得到。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观念是说，因着耶稣，因着大卫，对吧？因着大卫，他可以享受，你只要跟随他就行了，这就变得简单了，对吧？这就变得简单了，这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去来到神面前来领受的时候，无非我们就是看重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关系。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啊，大卫在这里预表着耶稣，主耶稣本来没有缺乏，所以就等于说没有缺乏饥饿这一回事。主耶稣是被称为神的道，他与神有同样的尊荣，他上帝所有的他都有，但是呢他成为人，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希伯来书所记载的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说在他成为我们这种缺乏的光景，然后他就可以从父神那里领受完了就给我们。所以真正从神那里领受的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啊？不是我们的信心，可以说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他替我们去领受。如果这样子啊，真的这些思想啊，看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发现当你去实施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不会把耶稣的所有的东西当做我们的。你比如说当我们想要在神面前立自己的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恩典福音最基本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因信称义最基本的道理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义的？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重生的基督徒，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义的？我们相信，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充满了定罪感？我们不知道，当然也就不相信耶稣的义是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就享受不到这个好处。我们重生了，跟耶稣基督已经有这个关系了，他的义已经是给我们了，但是当我没有把他的义当作我们的义，在我们在错误的观念 其实就是受了撒旦的骗，我们还想要去建立自己的义的时候，你看没有，那时候充满了定罪。所以你以此类推啊，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现在认为自己还缺乏的地方，都原因在于什么？都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耶稣的当作我们的。如果把耶稣的当作我们的，就没有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重生以后，你不可能不相信耶稣在哪里还有缺乏的，对吧？就你怎么都不可能相信这件事，耶稣还有缺乏，不可能了。复活的耶稣没有缺乏。所以今天在哪一件事情啊，所谓启示是什么？所谓启示是明白耶稣的是我们的。那怎么样？为什么这个启示这么困难呢？为什么这个启示这么困难？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就像我们前面说，当你想要立自己的义的时候，你就得不着启示。那自己的义是立在哪里？自然是立在肉体里头。所以当我在肉体里头想要去建立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哪方面你就很难得启示，因为耶稣的都已经给你了，放在那里，但你不是去想去要那个，你是想去建立另外一套体系，在肉体里头的体系，想让它越来越好，你的眼光都看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不会得启示。得启示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开始在安息日就等于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功。进安息，进了安息的必须要歇下自己的功，因为自己的功是在肉体里头建立的。所以当我什么时候还在肉体里头建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得不着启示。当然呢，在这里头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的，有的时候啊，这有一个困难，就是说是在肉体里头，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是在肉体里头建立，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认识到，这就叫做在肉体里头建立，这就叫做没有安息，对不对？好，我们还要看一件事情啊，我这次不看那个什么，这次先不看那个亚比亚他的事情，我们就看大卫自己。主耶稣基督啊，他成为缺乏的光景，然后重新从父这里领受，死里复活，最终成为他完全没有缺乏的这种状态。那他把这个救恩做成了，但如果只是把这个救恩做成了，你会发现我们领受起来还是很困难，因为好像就像我讲刚才的那些事情，对有的人来讲听起来已经比较明白是什么意思，对有的人听起来觉得这好像是一套理论，和自己的生命没有关系的嘛。那主耶稣还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还要想，在这里头我要用另外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观念来解释啊，到底耶稣怎么样让人进入安息？刚才说他从父神那里领受了，白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一套了。但是如果你在这还不知道怎么样，那怎么办？当神造人的时候，本身呢，神造人就是有灵魂体三部分。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他的身体，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就是人的灵，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成了一个活的魂，原文意思 living soul 就是这样，灵魂体的关系，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人是灵魂体这样子的。但是呢，当亚当夏娃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之后，我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图画是这么放了，这里头有原因的。旧约时代灵魂体的状况，就我们还是灵魂体，大家很熟悉内心所相信的话，但旧约的时代，人的灵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当人听信撒旦的谎言的时候，撒旦是什么？撒旦是灵啊，对吧？他还有他的话进入到人心当中了，所以呢，今天人的灵都出问题，因为在这个地方，人的灵本来是应该选择跟神去合一的，但是呢，在某个意义上跟撒旦合一了，所以人的灵就是有问题，内心相信的又是谎言，你就想想旧约的光景啊，是多么，人是多么没有希望的。如果你觉得灵魂体这个观念啊，这么听着还太抽象，我跟你讲一讲我们人的这种感受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的内心里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人的内心啊，当你想到自我的时候，人的这个自我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不踏实的感觉。这个不踏实的感觉就意思说，当你面对人生各种挑战，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你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我们当然具体在一些我具体知道怎么样办的事情，那个地方你那个时候你不会去想。但是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大的环境里，放在这种人生各种没有办法控制的这种人生当中，人生光景当中，你会发现人生人的内心里头有一种不踏实不确定的感觉。什么时候这种踏实有就这种感觉可以消除呢？比较好的消除，我相信啊，对于孩子来讲，他做孩子的时候他有父母亲跟他在一起，父母亲什么都知道，他不用操心的时候，内心就比较踏实，是不是？大家明白我说的这个体会啊。那对于没有结婚的人来讲，对吧，如果一个女孩子她找着了一个她很相信，也很就是很信任，很相信，也知道能够把一切她都可以托付给对方，她可以照顾带领她，各方面都知道人生该怎么做的时候，她心里就比较踏实了，对不对？当然可怜的是那个男的，他自己他不踏实，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今天我所刚才所描述的那种魂的感觉啊，自我的那种感觉，非常深的不确定不踏实，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个魂他自己，他是，你知道吗，魂的特点天然的就是自我嘛，就是自我，这种自我为中心的魂他的感受。那请问在这种里头，人内心有没有平安？人内心能不能进入平安？能不能进入安息？我前面所说的安息日不是去做一些事情，不做一些事情，法利赛人看到的就是这些。安息是在内心里头的，人内心里头怎么有一种非常非常平安，非常非常踏实的感觉。在旧约的时候不可能的，魂你看到没有，魂本身就处于这种不踏实的感觉里，内心相信的是自己不行，不踏实就是这么产生的，对吧？虽然在旧约的时候，对吧，旧约的时候是我们还是有灵的，还是有灵的，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里对这个灵的记载，当人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他的灵在英文翻译成 sustain 他，人有疾病心能忍耐，英文翻译的就是说，当人生病的时候，是你里面的灵在支撑着你，给你力量，那个灵还在的，没有灵人就没有办法活。但问题是同时怎么样，一直有这个不好的东西在这里头，这是旧约的状况。那在新约的状况，这个大家其实已经看过这个，但这次我讲这个我是有个不一样的意思，就是新约的时候啊，我们人里头呢同时灵已经完全更新了，因为圣经上讲，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即使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你看没有，以前的那个灵叫做奴仆的灵，为什么叫奴仆的灵呢？因为当你的魂都相信，内心的都相信的是撒旦的谎言的时候，你的灵和魂其实都成为撒旦的奴仆了，对不对？要自己去挣。在新约的时候，这是儿子的灵，但是呢我们内心里头今天好像有两种声音，有一种声音啊，就是一种很深的一种踏实感，就算对于我们在恩典的福音上还没有太听过，或者也没有太多成长的，如果重生的基督徒，你回想自己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就有的时候环境并不太好，就你的表面上碰到一些事情心里还是很焦急的，但内心深处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相信不是你随时都有这种感觉，但大家一定经历过这种事情。我在没有听过恩典福音之前，以前在这过程当中绝对有的时候可以经历到的，但是那个是在处于一种我的感觉啊比较深层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你的头脑，你的表层的思想啊，碰着一些事情，你还是很着急。但是呢，好像内心深处啊，又有一种平安，觉得没事的，没关系，这个事情会解决的，或者这样子的。大家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吧？对吧？这个就告诉我们啊，其实内心里头啊，有另外一套系统，有另外一套系统。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听过福音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真正进入这个系统。你只是在某些时候，你可以体验到那里头的平安，但那个好像非常微弱、非常细微的一个心灵深处非常深的一个那种感觉。如果稍微不注意啊，你都是被外面的这些思想所 dominate， 所以又会很着急啊，又会怎么样，又会怎么样，跟其他人活的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内心里头有。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其实今天关键的是什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我到底去感受内心深处那一个体系呢，还是继续停留在原来的这种我用黑色表示的这种天然的这种东西里头，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新约的时候啊，主耶稣怎么样让我们进入安息呢？主耶稣让我们进入安息，就是说今天有两个系统，有两个系统都是做好的。在我们过去领受福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真的是一步一步领受的，所以一开始不是这么理解的。我们星期五晚上不是讨论到我们以前对灵魂体的理解，以前怎么样心意更新，以前的心意更新更多的是看到这幅图画，我不但的要去加强内心相信的话语，神属神的这个话语，减少内心所相信的属撒旦的那个话语。但是发现到一个程度你就没有办法更新了，有好多东西你领受不了，不是你听不明白，不是你听不明白圣经就里头所讲的神爱我们，不是说圣经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足够的理由说神爱我们，不是说当我们明白灵魂体之后，我们不是说我们听不明白圣经里所讲的我们里头的灵是基督的灵，那里头有着基督一切的丰盛，这有什么不明白的？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只不过以前不知道灵魂体这个观念，现在知道了以后一看，他就是这么讲的，这有什么难的？但问题就在于说，我信不了。头脑上我可以说服自己，对呀，这都是对的，很合乎逻辑的，各方面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内心里头就没有办法觉着这样子，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就发现，当你停留在这种光景里头，你就没有办法往前了。其实说到底，我们在那个时候，你想一想，我们到底在就说是，我们在与什么征战？我们在 fight 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在 fight 这个肉体啊？肉体和肉体的思想性情，我们能不能打过肉体？如果你今天啊，你听灵魂体还是到这个地步，你还在这么理解，那你就想一想，能不能打过肉体？我们人能不能打过肉体？人能不能打过天然人出于本性的那种，我就是要看彰显，我就是要看环境，我就是看我的缺乏，然后试图去改变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尽我自己的努力去做，人能不能打败这一个肉体，这个性情，这个特质，这个本质？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啊，只要我们对于灵魂体的认识，对于圣经里真理认识还停留在现在阶段，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其实还是在旷野呢，我们在与肉体打仗，我们想要在旷野里头把，我们就想，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专注于神到一个地步，看神圣经里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的了，我能够不去看天然的这一部分，我去专注能够看属灵的东西，到真实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就可以得胜了。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我们天然这个人啊，就这个我啊，做不到这一点的。我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我在自己过程当时对于灵魂体理解到这个地步，到后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碰着真正挑战的时候， 在我的例子，大家知道我真正的挑战那个时候是什么？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事情，这是真实不过，再能就是再真实不过的。你知道属灵医治，这是头脑上知道是真的，你听了福音你多少有点相信，但是今天要你看这个真实到一个地步，不去看另外发生在这个人 physical 这个领域里头的事情，做得到吗？不知道，做不到的，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当时我就明白了，除非上帝让你把这个东西真给你显明，你真的看到这是真的，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你现在对于属灵的东西，对你我来讲基本上是说我想象的，只是到这个阶段，你现在想一想，怎么可能让你用意志力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想象的东西比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东西还真实啊？那个叫做精神分裂，真的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就是说分不清想象跟现实的世界到底有什么区别，不是这个意思。这种做法是当我还停留在肉体里头，我还停留在这种光景里头，但是我要试图去相信这边新人里边这边的东西，所有的困难都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明白哦，这就我们那我有一天我跟大家不是分享讲到这个事情嘛，就是说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去猜，不是让我们去尽可能的猜，尽可能去想象，尽可能去专注，尽可能去怎么样。然后呢，今天如果你做的尽可能做的比较好了，他就给你彰显一部分。这明显是律法的做法吗？是不是明显是律法的做法？我要尽可能去做，然后做的差不多，上帝就奖赏我。这不是律法的观念是什么？这完全是律法的观念，对不对？所以今天神不是要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今天神要我们所做的啊，就是说在新约的时代，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本来只有一边的，只有黑的这边，没有红的这边，但经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今天就做成了这一边。那这一边呢，内心相信的真理在哪里？内心相信的真理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灵魂体啊，真的在我里头是有新的一套系统，新的灵魂体，你可以这么说，新的灵魂体，原来一个旧的灵魂体结束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没有旧灵了，对吧？没有旧的那个魂，没有旧的啊，当然没有旧的身体，旧的身体还在的，对吧？旧的身体确实是还在的，但是没有旧的这一刻，新的这一套啊，都在我们这里头。这个观念啊，因为我讲过太多遍，如果你没有领受，你就不能够体会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在哪里头。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成为你的启示啊，你就再也不会努力想要去做什么东西了，这叫做进入安息了。如果这一个你又有所启示啊，你就会发现我真的不需要做了，我现在只是需要认识我已经有的东西，不管是哪一部分，对吧？如果想要得身体的医治，我今天只是需要知道我所得着的这个，真的是我所得着的这一个灵魂，灵里头是包着新的身体，怎么知道我已经得医治了？就说你今天一旦有这种观念，就再也就真的是脱离律法的观念，不想要去再去努力什么。当你觉得自己内心里不完全或者内心里有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当撒旦来指出你这边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根本不用去跟他 fight 了。那个东西本来就不是我，本来就是肉体，我也不需要去解决他的问题。这个问题基督已经解决，是这叫安息吧？但如果今天你的自我还停留在这边，撒旦一指出你，很多时候不需要撒旦指出，你自己内心就可以感觉到，环境也可以来印证，你马上就会想到我怎么去 fix 这个 problem。 但是只要这么去做，这叫做律法，这叫做肉体，没有安息的。 怎么安息？安息是因为上帝做好了一切，神就安息了，所以他为你做好一切，让你就可以安息了。但是如果你觉着自己这些东西没有做好，怎么可能安息？永远不能够进入安息的，对吧？但是一旦我知道说这有新的这一套系统，这就简单了。新的这一套系统啊，要知道新的这一套系统，只要重生的基督徒啊，其实一直都多少在经历的。就像我刚刚说，心灵深处的一点平安，或者说当你重生以后，你发现自己本能的对神有一个想要更多认识的那样一个心，他好像给你里头就放了一个指南针一样的，你就是要向这个方向走，就是想更多的认识神，就是等等这些从神这里来的东西啊，其实那套系统就在那里，只不过当我们没听到福音的时候，没有把这套系统讲得那么清楚，也没有把这个怎么样讲到我们从原我这个自我怎么样从原来那个我进入到新的这个我中间，到底一步一步怎么进去，到底怎么样就可以活在这个新的这个系统里头，以前没有讲清楚。所以呢，我们虽然有所体会，但那里头的体会啊，真的就是像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探子从迦南美地带了一串葡萄来，他们得以尝到，但是吃完就没了，吃完就没了。所以这不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啊，神对我们的心意不是在我们的旷野里，上帝的确有一些神迹般的带领，而且偶尔对他们就吃了一次，也不是全以色列人都吃到，对不对？我们就说那象征吧，对不对？吃了一次就没得吃了。所以当我们任何时候还觉得我的生命现在还是处于这种光景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还不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不要觉得我已经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了，不要觉得我过去在教会里头已经听过几年了，我明白这么一回事了。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没有还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进入这种安息生活里头，你的内心里头还没有这种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踏实感，你知道吗？当你进入到这里头之后，就像我在这里所说的，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现在想想，对于保罗来讲，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人生当中的任何的事情，再大的挑战，他心里有没有踏实感？你都知道很踏实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没有让他羞愧的，照着他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让他羞愧的。这个就叫做你的作为这个魂啊，这个自我意识，我在这里说自我意识吧，我们这个自我意识进入到基督里头之后，他就会有这么一种踏实的感觉。而且在这里头圣灵的果子，这我过去已经分享过好几次了，我真的是开始有这个新我的这个启示之后，我才能够体会到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今天目前为止我觉得体会比较清楚的就是前三个，爱、喜乐、实际上和平安。仁爱、喜乐、和平，中文翻译成和平，和平就是平安。这个真的是可以体会到的。我的意思说，今天所体会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平安不需要我努力去获得，平安是在内心里头的。这个我啊，只要离这个新人，我内心里头有一处我知道在那里头，我只要离他近一点，我马上就感染到平安了，感受到平安了。那个平安不是我创造的，是放在那里头，我可以去尝，可以去享受的。我相信这才是一个开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会发现啊，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不是说保罗所说嘛，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必在基督里头，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不是啊？这是一个 supernatural 的一个平安。所以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啊，这一个平安，这一个安息啊，主耶稣不但是把恩典的这条道路做成了，前面我所讲的，因着他的那大卫的随从跟随他，他们就得以吃，本来他们不能吃的，现在他们可以吃了。不但如此， 这一个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平安哦，主耶稣因着他死里复活，释放了他的生命。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里头有这么一个子粒，这个子粒是全新的，只要进到这里头就平安了，只要进入这里头就安息了，对不对？进到这里头我们就安息了。所以我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天然人那种啊，总是不是确定，总是不踏实，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种心里头其实可以想要找一个靠山。就你真如果能够在地上找一个你觉得非常值得信任，然后他又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智慧解决一切的，我们在地上是比较真的是比较平安了。你能够体会那种感觉，或者至少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当然这种事情啊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父母什么都会，等我们稍微大一点，我们发现他们有很多陈旧的思想，他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很多事情他们都做不了。而且我们需要在人生当中面对的事情，父母亲再爱我们，你我所面临的压力他们不能够替你去解决的。他可以爱你在旁边看你着急，他着急，但你让他着急你开心吗？你让他着急你自己心里能安息吗？不会吧。所以这种在地上啊，真的没有。而这个平安呢，就是当我们进到基督里头，我们就开始体验到原来基督就是那一位，他为我们做成一切，他懂得一切，他真的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做好，什么都预备好了。今天我们就在他的旁边安安心心的随从他就行了，跟随他就行了。而当这种内心的体会啊，我现在就知道说，上帝他先要把这些东西啊，内心的东西帮我们做好，然后再让我们去看这个彰显。不是不能够有彰显的，神的旨意就是要彰显的。主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没有人点灯是放在床底下或者斗底下的，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所以彰显是神所设定的一个法则。如果我们没有彰显，原因可不是说是好像上帝不要工作，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彰显。没有彰显是我们内心里没有进入这个状态，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领受，不知道怎么去安息。而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就是因为我们看见肉体没有做好，我们看不见这边已经全部都做好了。所以今天你就从这里头你就知道，我内心里头如果还有刚才所描述的天然的这些状态啊，你就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一件事情，我需要新人的启示，我需要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我需要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做好了。当你这个我一旦脱离原来这个我的时候，进入这个，所有东西都是自然的。而且接下来上帝就可以向我们彰显其他的事情了。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很快就可以结束，还是讲安息日的。马可福音第三章一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你看没有，在律法的这种观念之下，对安息日的理解是何等的错误，就会去纠结卖掐麦子搓麦子，甚至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这么明显的一件事情他们都分辨不了了。所以你就知道啊，在律法的观念之下人的思想是多么错误。我们也不要光去批评法利赛人，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如果真的像圣经里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如果真的像刚才图画所描述的，圣经所说的，我们里面有一条新的系统，我们今天不努力去学习怎么样去进入这个新的系统，使用这个新的系统，我们今天在操心那个旧的系统，那个想要去怎么去 fix 它，这个是不是很愚昧啊？是不是很愚昧啊？但是我们还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的，对不对？只要我们今天没有脱离刚才的那一个肉体的观念，我们就在做跟他们一样很愚蠢的事情。但主耶稣怎么做？你看没有？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在这里头，主耶稣医治他的，我们就看这个一件事情。他的手是枯干的，手是用来干什么？我们知道手是用拿东西，我们做事情都要用手。但是他枯干，就是说今天啊，那个手跟他的生命的那个泉源那部分，跟你说生命有些断绝了，是不是？就枯干了，没有生命力在里头，就枯干了，对吧？就枯干了。请问枯干手的人，手能不能够伸出来？他如果能够伸出来，他就不是枯干的了，是不是？他就是不能够伸他的手，所以才是枯干的。但主耶稣在这里说，把手伸出来，伸出手来。哎呀，这里头很有意思哦，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想一想，对于我们来讲，刚才延续刚才所讲的，内心安息就是要知道，关乎我们的事情，神借着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全部都做好了，你就可以安息了。我这个人，我在这一生当中，我在甚至到永生当中，上帝为我所预备的都已经做好了，你就可以安息了，对不对？但是呢，问题在于我们这个自我观念在肉体里头领受不了这件事情的。就好像手枯干了，明明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就放在这里，你就是拿不到，对吧？就是拿不到。所以这就是手枯干的一个表现。那主耶稣让我们，他怎么来医治这件事情呢？他首先说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可能做得到的，伸出手来。伸出手来你是做不到的，如果做得到，手就没有问题。就是因为手有问题，手枯干了就做不到。这一点像什么呢？这一点就像我们在过去的我们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开始对于福音渐渐有所认识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听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啊，听福音的时候多么开心啊！如果你在律法之下这么多年，原来明白神的道理是这样，只要相信就行了，开始明白神的话进入内心，只要我能够相信就能够彰显。那时候是不是觉着充满了盼望呀？因为那时候开始相信一点了，我们已经能相信一部分，然后内心里带来盼望，我们觉得继续相信下去就行了。所以突然那个时候的经历比起你我今天经历要少多了。你现在想一想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给别人祷告有一个什么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的那个变化啊，我们都觉着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啊，以前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但是怎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验证呢？你心里头总觉着有种不踏实的感觉。今天居然祷告可以看到历史的改变。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我们现在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经历这些事情真的太多了，习以为常。有些事情啊，就像我说我那个学生，他的脚扭了，还有点其中一小片骨头碎了，那么疼，我跟他一祷告，他马上就感觉到疼痛减轻了，身体轻松了。我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如果刚听见福音的时候，不要说这样子的事情，比这个在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头有点疼，然后你跟他一祷告他又好了，你想你那个时候多兴奋。但现在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兴奋了，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兴奋。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听福音，我们对福音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们认识到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东西越讲越多，越讲越多，越讲越多，但是怎么样，这个手就拿不到，这个手就拿不到，是不是？ 手机又拿不到，我们一开始试图去拿，怎么叫试图去拿？哦，原来只要我看属灵的事情啊，看他，这是 Andrew Womack 的说法，对不对？就是说咳咳，真实到一个地步，让他来 dominate 我们的 mind， 在我的心思、头脑、心思里头变成主导的了，那这样子他就会彰显了，对吧？然后他也讲了，你要除去不幸的心，要不一定要增加这边，但是要除去不幸的心。如果你一天就在看电视干什么弄这些，那你想你所接受的信息跟世界上人的都一样，那就那带来结果跟世界上一样。等等等等，那我们就那时候努力去读圣经，努力去听道。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在这上面做的程度不一样的。我说在有一段时间，我跟你说除了我专门必须要去做的，比如说是要上班呀，要睡觉呀，干什么的，专门的这些不能不做其他事情，其他时候基本上都在想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去试过？你如果去试过的话，我们有的人可能也去试过，对不对？或者差不多这么去试过，但到后来你会发现到头了，没有办法再往前突破了。你已经很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讲的也没有什么难的，很简单，但就是没有办法让他成为内心的主导，对不对？让他成为内心的主导。其实你现在想要回头就在说什么事情，回头再说这个事情，就是在说今天当我们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开始我们在听，但是如果在当中你的自我没有被更新，自我没有被更新，那你今天你这个自我就等于好像跟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生命跟这个新人是断开的，就像这个手一样的，它是枯干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来讲的时候，耶稣基督来讲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你做不到，天然人做不到，但是他告诉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有个意愿，你这时候要有个意愿。怎么来讲呢？就好像我们也是星期五晚上我们讨论到的一件事情，背十字架的事情。我们听了福音，一开始听到好的东西欢喜领受，但接下来发现就自己再能不能够往前迈进了。这原因都在于我们那个时候手没有得医治，我自己试图在拿，就是拿不到。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过去几年，我现在才明白，上帝讲福音啊，讲那些又高又远的东西啊，就说是你，比如说你如果现在去听啊，福音里头那一部分，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他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圣经里的确，主耶稣他死里复活，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不是也有这些权柄啊？是，能不能真信啊？你不能够脱离肉体让你去信这个事情啊，真的好难啊，真的不可能啊，对不对？真的不可能让你去信，真的很难。所以过去几年我们在福音的认识啊，你如果去注意一下这前后的这个贯穿的东西啊，神给我们的带领不是让我们去讲那些东西，神在我们一直在我们讲什么，就是在讲这个自我的更新，是不是啊？自我的迁移，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来预备好你的手，目的就是让你今天你发现你靠天然的人，天然那个手不行，领受不了，所以不要再试图去想要 focus， 想要去专心，想要去怎么样，却我的意思停留在天然人里头去试图去做这些事情。当然可以去试图，但如果你去试图，不要稍微试图一下。你如果要去试图，你就要竭尽全力去试图。为什么？因为你不竭尽全力去试图，你总认识不到这条是死路，你就会觉得，哎呀，反正你也没有太试，然后也没得到什么特别的结果，你就会觉得好像还有希望。但如果你竭尽全力去试过了，你就知道得不到结果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啊，没有想要去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你对因信称义的道理你不会太珍惜，但是你真的是去想要讨神的喜悦，又被定罪了之后， 哎呀，你就知道你越努力越不行，越努力越被定罪。这个时候因信称义的道理太容易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了，一听就领受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是，如果你要靠自己努力，还要去做圣经里所说的属灵的人该怎么做的，该怎么想，你试图去做，你千万要努力，非常拼命的去做，然后你很快就发现你不行，很快发现不行，就能听见耶稣说的这句话了。耶稣在说，首先他要医治你这个人，让你这个自我，让你这个自我能够脱离肉体，这就叫医治了。脱离肉体进入新人，你就开始认你这个我就跟新的这部分连在一起，就跟有生命的这部分连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他再来告诉你什么样的话，你就能够抓得住了。他再来告诉你，所以真正的好戏啊，还在后面呢。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呢，他预备你到一个地步，只是让你可以来领受他给你所要说的话。在后面迦南地一切的征战，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是约书亚在那出令，让他们去打哪里就去他们去打哪里，可不是今天啊，我还停留在这种就我的观念里头，我对我的某些方面啊，我很不满意，我今天去打，打不过的，那是在肉体里头去打的。我们今天只有怎么样，只有今天进入到基督，先基督里，先不要去考虑其他的事情，先不要去考虑彰显，现在就关注这最重要的这件事情，我到底是谁，我现在的感受到底我还是天然的人呢，我自然的感觉是天然人呢，还是说我现在听这个福音我已经到一个地步，我知道说我知道有些思想，天然的思想还在我里头，但那可不是我，那也不属我的，我是在基督里那一个。你如果很自然的可以这么觉得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新的东西才要开始，真的新的东西才开始。因为当你这样的时候，主耶稣给你说一句什么话，你是在新人里头领受的，马上你就可以接受，就可以相信了，相信就可以彰显了，真的这是这样子才开始的。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这样子的安息，接着他死里复活，接着他道成肉身，接着他死里复活，他不但做成了这个救恩，他也把这个新人带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个新人就在我们里头。主啊，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情今天只有一件，就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就让这个自我的意识得以迁移，能够脱离肉体，能够进入到基督里。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不要因为过去在肉体里头听了这么多，在旷野里头听了这么多的福音，实际上没有领受，但我们却对福音渐渐灰心了，我们觉得福音好像讲出来也就那么回事。哦，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是我们的心太愚钝，是我们的心没有领受，真的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愿意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悔改，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智慧，自己理性的理解就当作对你话语的接受，而是意识到正是因为我们还在靠我们的理性，正是在我们还在靠我们自己的天然，正是因为我们还在停留在自己的肉体里头，或者不愿意真心的来脱离肉体，以至于没有领受主你自己属天的话语，没有经历到主你自己荣耀的话语，这样的全能在我们的身上。主，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真的好戏还在后面，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进入到基督里，让主你自己的荣耀得以在我们的身上彰显。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